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汇集世界之声，再现天下真实，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静。当德国纳粹60年前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因为消息封锁，很多德国人并不知道犹太人被大批的残酷杀害。当今的很多中国人也因为国内新闻媒体的封锁，不知道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发生在他们身边。两位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的校友将向您揭示象牙塔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目前在英国工作的谢卫国博士曾经在清华大学化工系攻读本科和硕士学位，1999年从清华大学毕业。谢卫国博士，您在1999年法轮功被迫害前在清华的练功点上练功，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清华大学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况？
据我所知，至少有40多人被关押、判刑、劳教，比如说孟军、电子系、姚月，还有王维宇、刘文宇、黄奎，还有白荣春、周斌啊。判刑时间最长的是被判13年，白荣春，然后我非常好的朋友孟军被判10年。
谢卫国博士提到的几个人名中有一个是王维宇，我们今天请来的第二位清华校友就是王维宇的大学同学吴松先生。吴松先生，您在德国一直在追踪王维宇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判了8年徒刑的事情，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96年的时候呢，王维宇呢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呢还没有迫害这个情况。那么到99年迫害法轮功正式开始的时候呢，那么学校呢就给王维宇呢就非常大的压力，一直到2000年10月份的时候呢，甚至呢勒令他退学了。退学以后呢，这个王维宇呢就一直处于一种居无定所的这个状态，但是呢他还是坚持着把法轮功受到迫害的这个真相呢告诉其他的人。2002年8月12号的时候呢，王维宇在上班的路上呢就被国安秘密绑架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一直被关押在北京的所谓的法治中心，直到2004年4月下旬的时候呢，北京的法院呢判了王维宇呢8年的有期徒刑。
作为同班同学，王维宇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当时我们的印象呢，就是他作为我们的班长来讲，特别的喜欢帮助别人，学习成绩呢也非常的好，毕业的时候呢他被直接的推荐为博士生，而且呢是在系里头非常好的一个导师下面做博士生的研究。不管是学生也好啊，老师也好啊，都称赞这个王维宇呢热心助人，而且呢品学兼优。
您刚才谈到他热心助人，有什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吗？
具体例子其实可以从我自己身上就可以说。我去报道的时候呢，我当时有2个箱子，这时候呢就过来一个山东人，就问能不能帮你把这个箱子搬上去，然后就是忙前忙后的帮我做这些事情。那么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班长王维宇。在整个学习期间呢，王维宇也是特别乐于助人，经常呢骑着一个3轮车啊，帮其他的同学搬家呀，或者是谁有困难啊，他都特别积极的这个帮忙。
谢卫国博士，您对王维宇的印象又是怎么样的呢？
他确实乐观，助人为乐，而且他精力充沛，而且非常优秀，他学习和工作吧都非常优秀。他的夫人，他当时的女朋友，其实最初是很反对他练法轮功的，就后来呢他确确实体会到王维宇的变化，他确实做得很好，最后他也修炼了。也可以说就是法轮功怎么样能够真的使人变得更好吧。
王维宇自己因为信仰真善人而受到了中共的迫害，那么他的家人心理上是不是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呢？
是的，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呢，他的父母呢一直处于那种担心害怕的这种状态。尤其是2002年8月王维宇被绑架以后呢，他的父母和他的妻子呢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在中国的话呢，这个警察历来都是无法无天的，秘密绑架，甚至秘密审判，甚至有很多人啊，就是被秘密的处死之后，家人都不知道他们下落如何。那么王维宇这个事儿呢，直到2004年1月份的时候，要正式的开庭审理了，他的家人才收到通知。而且呢，法庭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在开庭的前一天，又突然的改变那个法庭地址，这样的话呢，使他的家人呢去，实际上就扑了一个空。
吴松先生，您是清华大学的校友，清华大学一些学生和教师因为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而被非法判刑、被非法关进劳教所，您对这些事情是怎么看的呢？
首先呢，就是王维宇的被迫害呢，至少从我自己啊感到是非常的这个愤慨，因为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就是我们同班同学。那么这么样的一个好学生啊，而且呢这个品学兼优的这个学生，就仅仅是因为修炼这个法轮功呢，就是被勒令休学，甚至现在坐在这个监狱里面服刑。作为王宇这样的学生来讲的话呢，他当时正在念博士研究生，属于中国最尖端的科技人才，而现在呢却只能在监狱里面服刑。而且呢，中共甚至还有意的呢要在这些个高校中呢加剧这个迫害。其实作为清华来讲的话哈，是中共的迫害的一个最大的受害者。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个清华大学呢是全国最好的工科大学，所以呢中共呢甚至要在清华里头呢找典型，包括呢其中还有一个当时所谓的一个博士生的幡然悔悟，当时是李兰清呢亲自坐镇清华，然后就逼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所谓的那个幡然悔悟的话，也不是那个博士生亲自写的，而是把那博士生呢关到的清华的200号，就是核研院那边关了很长时间，进行这个体力上和这个身体上还有脑力上的折磨，然后最后呢搞了这么一个所谓的转化，登在人民日报上，然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宣传。所以他实际上就是利用了清华大学的这个名气呢，给全国人民造成这种洗脑的这个效果。在清华就是这样的，你只要是修炼法轮功，你要么就休学，你要么呢就是选择就是说不练法轮功，你才可以继续的上学。清华学生呢，就是只要是练法轮功呢，都生活在这个恐怖的这么一个环境之中吧。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呢尤其是残酷，因为知识分子的话他应该是作为一个社会的脊梁，但是呢中共却拿这些个最优秀的人才开刀，那么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呢是很大的。
谢卫国博士，在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清华大学的教职工修炼法轮功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我是从1994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功，镇压法轮功之前，清华有11个练功点，然后每天早上有超过500人，有教职工啊学生早上修炼法轮功吧。我是参加学生的练功点，就小树林练功点，每天早晚有将近200人次吧。
很多人有一个疑问，清华大学是一个国内著名的理工科大学，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研究科学的教授、讲师和学生练法轮功呢？
就拿我的个人的亲身经历吧，因为我也是学理工的，自己的开发的科研获得了清华大学学生科展的一等奖。另外我在科学方面呢，我读了很多书，当时呢我认为如何利用好图书馆资源然后进行学习，我觉得这是一条非常好的学习的路。所以说我在上大学期间，我真是把清华大学图书馆里面很多书都读了。清华大学图书馆征文大赛呢，就是我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有关如何利用图书馆资源，还获得了征文一等奖。确实是我觉得我对科学有一定了解，如果法轮功不是超常神奇，而且法轮功真善人法理，我是不会信服的。
那么您自己是怎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呢？
我的导师奥春满教授，他得了法以后，他给我弘法，他第一次给我弘法就没有弘进来，实际上我就用很多的科学的理论跟他辩论吧。后来他第二次再给我弘法的时候，他在我的实验记录本上写下法轮功真善人，他就给我讲真善人的法理，当时我就体会到双脚的脚跟有一股能量流顺着脚跟向上一直到腰这儿吧，我觉得这个非常超常的这种能量现象，这是任何科学没办法解释的。然后给我的导师讲，我说我可以开始试一试。在当天呢，我有幸得到了中国法轮功那本书，然后我双手拿着书，就一股非常强大的能量在我双臂胸前和书在这个转，非常强大的能量现象。当天我就回去就把中国法轮功读了2遍。
谢谢吴松和谢卫国先生接受采访。
刚才您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 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